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第45章。好，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些问题。如果你现在是一位老板，可能在线上的有些已经是老板的，我想问你，你会如何对待你公司里面那些忠心又勤劳的员工？加薪，这个是很实际的啊，回馈，这是很好的，所以有些很认真在想。OK， 其实我也没有当过老板，但是我看到就是从网上有这些收集的资料，基本上一位老板，最多人老板回答的就是说，我会对我忠心勤劳的员工保证，只要他们还忠心的工作，我就会勤劳的给他加薪。因为这个是双赢嘛，如果这个员工一直在做下去，其实就会提高公司的这个利润生产力，所以老板也要有好的回馈给他们，以致可以留下他们。 OK， 现在回转过来，如果你是一位忠心又很勤劳的员工，你希望老板怎样对你？你想一下啦，那个加薪就不要讲了，好，老板看得到的。 OK， 我也是看到答案，其实加薪不是在最上面的那个答案，最高8%的是说，哎，他其实是希望那个老板是能够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老板能够支持和理解他的，而且希望老板是能够看到他的需要的，以致他在工作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公司有这个温暖和人情味。所以我们感恩啊，我们在神国，如果你的老板是基督徒，其实基本上大多数都是有人情味的，而且都是有温暖的。所以今天我看到耶利米书45章，这章虽然只有短短5节的经文的时候，我就看到其实就很像刚才我问的问题这样，神就是一位非常好的主人，然后今天的主角就是巴路，他就是一位忠心的仆人。所以当这个忠心的仆人在这5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其实当时他是处在愁苦的阶段的时候，哎，神就亲自的来对他说话，亲自的来透过耶利米来跟他讲神要跟他讲的话。所以神跟他讲什么话呢？神就跟他讲，我必看顾忠心的仆人。所以把今天的主题定为神必看顾忠心的仆人。所以这章表面上一看就是针对巴路而已，但是其实这章经文也是鼓励我们，今天在任何境况，特别是在逆境中，仍然忠心服侍主的百姓，神的子民，让我们看到，哎，我们现在服侍似乎没有果效，甚至受到逼迫，甚至受到不明白的指责，但是神说，我必看顾你忠心的仆人。所以今天对我们忠心跟随神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和安慰。所以首先我们一起来看这45章的5节经文，我来读一下这5节经文。犹大王耶西亚的儿子耶雅敬第4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 以自己的性命为猎物，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这短短的五节经文，假如你是跟巴录同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会听到，哎，这不只是一个劝勉，这是一个安慰，这是神带着为父的爱跟你说话。所以今天让我们继续看下去。首先第一节，我们就一起来更多的认识这位忠心服侍神的巴录。第一节就讲到啊，这个日期就是约雅敬第四年，所以这个巴录就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所以这里一开始就讲巴录是在约雅敬做王第四年的时候开始和耶利米同工，就是开始将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写在书上。其实圣经第一次提到巴录是在，也是在耶利米书。圣经提到巴录其实没有很多次，四次而已。所以在第一次提到是在耶利米书的第36章，当时也是写到，其实当时所写的跟今天的是同样的时间点，就是约雅敬在位的第四年。当时的圣经就记载，耶利米就把巴录叫来，然后把耶和华对他说的话口传给这个巴录，巴录就把神给耶利米的预言写在书卷上。为什么啊？耶利米会叫巴录来抄写他的神给他的信息呢？因为当时耶利米被囚禁，所以他不能够到耶和华的殿宣读耶和华的信息，因为先知领受了从神而来的话语就是要去释放。但是因为他当时被辖制，被囚禁，无法亲自到耶和华的殿来把神的话语释放出去，所以就吩咐巴录，你抄写之后你就到圣殿宣读神的信息。巴录因为是忠心于神的，所以他就开始抄写，然后他也成为耶利米忠心的同工，并且36章有写到，他就照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就是耶利米讲什么他就照做。所以这里巴录结果也有去传达，就是这个关于神审判的信息。但是当时听的人不但不领受，没有人悔改，而且进到当时的王的耳朵的时候，王就要去追捕他们，追捕巴录和追捕先知耶利米。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忠心服侍神的巴录，他是非常忠心于神，他就算受到追捕的时候，他依然和这个先知耶利米一同进退。当耶利米受苦被毁谤被追捕的时候，他也一起受苦，一起面对毁谤，一起的逃亡。甚至36章也有记载，他所写的书卷还被当时国王因为听了他的预言不合听，觉得审判的不是神的预言，他就撕开烧掉他写的书卷。然后呢，巴录也没有，就是因为被撕掉了，先知耶利米就叫巴录再写一遍，耶利米就照做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利米重写一遍没有怨言，所以他是一位忠心服侍神的好仆人，也是一位好同工。所以今天我们从巴录的生命也可以回想一下，当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或者说托付给我们要去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有忠心去做吗？很常在顺境的时候有啦，我当然啦，哎呦，神说了不必说了哦。每次我跟 David 交谈的时候，他就会说，你用神说的就不必讲了啦，一定听啦。但是今天我们反省一下，如果神叫的是哎，很麻烦的，甚至会让你被人误会的，我们可以去做吗？ 甚至明明我没有错，神说你就去跟那个人道歉，可以吗？你不必回答我。今天是透过八路，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思想，因为真正的忠心不是好了，神说的我就去做，因为我喜欢做。但是不喜欢做的时候呢，哎呦，不是啦，不是出于神的啦，我自己想太多了，或者没有啦，你讲的又不是人讲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去分辨。感谢主，今天一开始就让我们认识什么是忠心的仆人，透过八路的生命受追捕，跟耶利米一起受苦的时候，他仍然的继续前行。求神帮助我们忠心的来跟随神。然后在第二到第三节，让我们看到，因为神就是一位好老板、好主人，所以他知道他的仆人、他的百姓的每一个的需要跟愁苦，所以第二、第三节就让我们看到神知道八路的愁苦。这里就写到八路曾所哀哉。OK， 我读新译本，新译本就比较容易明白，因为比较浅白。新译本第三节就说八路曾经说，我有祸了，因为耶和华在我的痛苦上加添忧愁，我因哀恨而困乏，得不着安宁。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哇，八路是忠心的，是跟随神的，忠心的跟耶利米同工的。但是这里呢，我们看到当他受到这些的困境的时候，被追捕的时候，他秉着爱神、秉着忠心于耶利米的托付去宣讲神审判的信息的时候，结果不但没有人听，没有人悔改。刚才讲了，他激怒了国王，受到国王的追捕。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八路本来就对国家是有负担的，他是爱神的，所以他知道当时一定要宣告神的话语，让他的百姓们回转。但是现在因为宣告了，不但没有让百姓们悔改，他自己反而成为了那个被追捕的罪犯，就是得罪了王，说他乱讲话。所以现在经文就讲到，他自己说的，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就是神啊，为什么你让我去讲的时候，我已经在忧伤这个百姓的时候，你还加这个痛苦加增在我的身上呢？就是我在宣讲，结果让我也被追捕。所以他有一些带着抱怨的说，我有祸了，因为神加添我的忧愁，让我得不着平安。这个会不会很熟悉？我们有时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我们也会说，神啊，为什么你让我遭遇这样的状况，让我睡觉也没有平安，让我的皮肤这样痒，整天不是说睡觉，要躺在床上都不可以。为什么？ OK， 继续看下去。所以八路就是让我们看见，虽然他是一位忠心服侍神的仆人，不过他毕竟也是人，他也会有埋怨低潮的时候，很正常，我们也会有。但是我们就看到从这里，神没有责备他，因为神就是一个好仆人。更真实的讲，神就是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没有责备他，但是他知道，他看见八路的愁苦。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他不是说哦，你讲我才听到，或者我离你比较远，我先听到 Asher 的。神是全能的，鉴察人心的，你做任何一举一动，神都知道。所以这里写到八路曾经这样说啊，我有祸了，这些可能他有说出声来，或者可能就像我们只是在心里 complain 而已。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今天我真实跟你讲，神完全知道我们所思所想，我们所遭遇的这些愁苦，神都听得很清楚。 所以他就使用耶利米来到巴路的面前安慰他说，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知道现在你很忧愁，而且觉得是我把忧愁加在你身上的，而且你还说你得不着安宁，就是因为这些忧愁让你没有平安，心中充满了恐惧。所以这里从巴路的经历让我们看见，即使我们忠心跟随神，但是我们一定也会遇到问题的。哦，神不是说你忠心跟随我就一帆风顺，因为这些问题是让我们更加的来亲近神，更加的看到自己的不够。因为太多的一帆风顺，很长这些就是让我们偏离神的时刻，太安逸了，甚至不必祷告，我自己想一下就解决这些问题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会让我们经历一些问题，一些压力，一些挑战，但是神跟你讲，我跟你同在，我听到你的心声，我知道你的愁苦，我没有看不见你的痛苦。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也是忠心服侍神，忠心跟随神，每天有读经时刻，每天有亲近神祷告的时刻，但是我们也是会有问题。比如说有些很忠心服侍的，参与了很多教会的服侍，参与了很多课程，但是让不信的配偶在那边 complain， 让还没有信的父母在那边感到不满，就会产生争吵，这个是很真实的。整天教会教会，家里的东西谁来做？这些其实就是一些挑战。或者我们常讲的在职场，老板要你做一些做假账的事情，或者你去做 sales 的时候就夸大一点，本来这个货品没有这样好的，你就 times 3 times 可以 times 10 times 100。所以你面对这样的情形是会的。所以今天我也回想起我信主是在监狱的，其实在监狱你就知道是一个恶人谷来的，你做任何坏事没有人讲你，甚至有人鼓掌，但是你要做好人的时候就每个所以我信了主，我是在，我很感恩，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就是在那个做 Gully Buff 的工厂做了4年。但是当我信了主之后，因为我每天，我们哪不是我啦，每天我们做 Gully Buff 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都在偷吃他的 Gully Buff， 但是我们比较好命，我们就觉得他的皮太油了，我们单单吃他的鸡肉，然后有些就喝他的鸡汤而已。所以当我信了主，慢慢有这个觉得，不要再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刚好我又是负责那个鸡肉的，你说我怎么办？我自己不做，但是 David 要跟我拿，志贤要跟我拿，还有阿神阿明要跟我拿，我可以跟他说 sorry， 我信了主，你们不可以拿。他说切，以前你吃的比我凶，现在信了主你跟我讲这些话。所以当时我真的是要怎样，我当然是没有马上，我就也寻求神说 OK 啦，我先从自己做起啦，我不要吃啦，然后就读经，因为里面很多时间我读经，然后感谢主让我读到以赛亚书40章31节，也是我最喜爱的其中一节经文，让我重新得力的经文，就是他说到，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求神帮助我，我在我的岗位上我做不到停止人家做坏事，但是求你帮助我重新得力，我就从这些经文重新得安慰，然后勇敢面对这些接下来的挑战。所以我当时没有麦克风，我就拿起勇气去跟他们讲，不是说你们不可以吃，说是跟我换岗位，我要换去北京。 所以我就不必煮鸡肉了，我不必面对人家去偷了，你要偷你的事，我只是在那边白金而已。所以神是会为我们开路的。当你在要忠心啊，跟随神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你去寻求神，这是我真实的经历。所以今天无论你在职场也好，在家庭的问题也好，为了要坚持神的旨意，可能会受到一些的挑战，甚至受到一些的误解，不要丧气，不要后退，神一定有出路的。所以神这里亲自来跟巴路说，我知道你的愁苦，因为我是爱你的天父。今天同样的，你面对任何问题，主耶稣透过圣灵，透过今天的信息跟你讲，我知道你的愁苦，我爱你，来寻求我，我会给你出路。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的路程可能有低谷的时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坦然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神是充满怜悯，充满慈爱，充满出路的神，也是爱我们的天父。所以记得，神永远知道我们的愁苦，永远与我们同在，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有时任何的问题来到神面前，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巴路只是在那里的埋怨，甚至是抱怨，甚至可能没有讲出声，神都听到。更何况今天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神不但听到，神还要拥抱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好，接下来神就要告诉巴路，我除了知道你的愁苦，我要让你知道我是掌权一切的主。第四节，神就透过耶利米跟巴路说，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所以神就接着巴路的遭遇，通过安慰他，通过聆听他的诉苦，告诉他说我知道你的愁苦之后，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告诉巴路，就是说，孩子，你不必惧怕，我是掌权一切的主。这就是第四节要表达神的心意，他能够拆毁他所建立的，他能够拔出他所栽植的，当然是不好的，如果好的会让他继续的生长，继续的建造。这里讲的建立，这里讲的拆毁和拔出都是不好的，不属神，不讨神喜悦的，全部要被清除掉。所以这里神要让巴路明白，他有这个主权拆毁拔出他所建立的，因为我们知道万物都是神所造的，而且他说我要在全地如此行。所以他就让巴路明白，无论是以色列的兴或者亡，其实都是神的作为。不要因为现在你个人陷入这个低谷，就在那边失去信心，处在颓丧的生活里面。神说，你们一切的兴亡都是我在掌权，你现在所处的低谷也是有我美好的旨意在当中。而且最重要的，神要让我们知道他的审判必然要来临。所以神的话就是很清楚的要告诉巴路，其实今天也要告诉每一个听到这节经文的百姓们说，如果你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逃避你现在的困境，然后甚至躲起来不要去面对，是不可能的，这只是自欺欺人。我们不久前也读到约伯记，约伯也在非常痛苦的，我们读了约伯记知道，约伯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做的都是跟随神的旨意的，但是为什么他会受到这样的很多的苦难呢？而且他试着埋怨，试着逃避，完全没有办法，他自己也不明白当中的原因。但是最终当他愿意顺服神的主权的时候，他才真实的经历了神， 他讲了一句话，也是这句话让我的生命有很大的被建造了，就是当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他不明白了，甚至被人耻笑了，蒙羞了，最后他接受神的主权，神啊，你让我遭遇什么我都愿意接受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这句话，他明白了神的作为，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所以我们坐在这里，弟兄姐妹，在线上的，我们听过很多道了，但是只是风闻吗？我们曾经亲眼见过吗？亲眼见过就是亲身经历神的奇妙作为吗？感谢主，我亲身经历神的奇妙作为。我也是在最颓丧的时候，在我以为最大的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我的时候，我还陷入毒品，还女儿的生病，我就祷告，神亲自跟我说，孩子你回家，这是我真实的听到的。因为我没有祷告很久了，但是之后感谢主，差派天使，差派神国的家人在我身边一直扶持我，然后祷告我接下来要怎样走的时候，神说你回家。当时我就是在家里祷告，我就说神啊，感谢你，我现在已经在家了，就没有答案了。然后自己去想，原来神要我回到属灵的家，因为当时我已经觉得要离开教会了，要有别的出路了。但是神说你回家，当我回家的生命我就不再一样。所以不是回家我的生命不再一样，而是因为我听了神的带领，我跟随，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约伯经历了这样苦难，依然相信神的主权的时候，他就亲眼跟神说，我亲眼看见你，我经历你了。而且接下来在约伯记最后一章写到很多约伯的生命的翻转，42:10就讲，耶和华就使约伯从困苦当中转回来，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然后16讲，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世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所以当他顺服神，一切都翻转，他又进入到蒙福里面，而且这里看到儿孙满堂，然后日子满足了，就离开这个世上。当然我们知道离开世上不是结束，最重要就是他回到永恒的天家，这才是我们真正所要的一个跟随神得生命的途径。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接受神的主权的时候，首先我们一定要看到神是掌权一切的。我们要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相信神的带领，我们才能够在恶劣的环境里面依然看到神，今天如果你要我处在这个环境，我相信你，然后我们就在多么恶劣里面，我们心中有平安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只是暂时的，我们要进入更蒙福里面。所以无论论何路的恶劣，我们进到神的主权，相信神的带领，我们心中首先有平安，接下来呢就要经历我亲眼见你的见证， Amen， 就是让我们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最终是将一切的困难化为祝福。所以今天我们想遇到困难就逃避，想要靠自己来掌管掌握我们的前面的道路，其实我跟你讲，我们太多东西不能控制的，我们自己的头发都不能由白变黑啊，你可以去染两个星期，人家就看到哎呦更难看，一半黑一半白，不要笑，这个是真实的。甚至我想要多一点头发，不可以，我没有办法，一直在掉。所以现在我觉得我的脸越来越大，其实以前是在生头发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连这个头发我们都无法掌握，更何况很多的大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正因为看到神的主权，看到自己的不够，很多事情都不能掌握，我们要来依靠掌权的神，因为只有他知道 什么是我们最好的，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会给我们最好的，我会给我的儿女最好的。虽然可能有些东西我觉得好，但是不一定好，但是天父是好神，他一定给我们最好的。就像夫妻常常吵架，但是因为看到哎，我们的婚姻是出自神的旨意的，我们要来到神的主权里面，我们悔改，我就看到教会很多的夫妻都越来越亲爱，越来越亲密，因为首先愿意谦卑自己来到神面前，相信神掌权，我先做改变，我的婚姻，我的孩子，我的问题一定有出路，而且是越来越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神说我是掌权一切的主，是你们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你，但是我主动来找你，是因为我是爱你的天父，我要带你能够浪子回家。求神帮助我们，神是爱我们的，神可能让我们经历一些现在我不情愿的环境，但是神告诉你，我要塑造你的信心，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市民，更好的巴塞雷巴，更好的 David， 更好的等等等等等等等，因为这里 call 充满了神所爱的子女。所以今天我们要相信神是掌权一切的主，他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当我们跟随也可以变为一个更美好的美好的见证，成为祝福人的见证。所以最后我们看第五节，所以神说，当你知道我是掌权一切的，你来跟随我的时候，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新译本就比较直接，就讲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看啊，我必使灾祸降在全人类身上，但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我必使你捡回自己的性命，这是耶和华的宣告。神有力的宣告跟巴录讲，其实今天也是跟我们每一个看到这节经文的人讲，特别是处在忧愁的人讲。这节经文我们看起似乎很像很严厉，其实刚才我们讲了，这五节经文都是神带着为父的爱来跟巴录说的。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拆毁拔出要来到了，神要使灾祸临到全人类的身上了。这节经文神亲自讲的，所有不听的人都要丧失生命了，但是神跟巴录 保证，我会让你捡回你自己的性命。新译本是讲捡回你们的性命，就是你不会在这个困苦，不会在我这个降祸的当中失去生命，因为你是我忠心的仆人，只要你跟随我。所以今天忠心跟随神的，在困境不必担心，神要保全你的性命，而且是永恒的生命。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首先我们要脱离为自己图谋大事的这个心思意念，就像刚才所讲的，一定要先看见神是掌权的，我们要跟随他的带领。然后呢，我们要看到当我们为自己图谋一些的退路的时候，当我们为自己图谋一些的前途的时候，其实神说不要的你就不要去做，不然你只是白费心机，浪费生命。我们从前面几章经文看到，百姓不信的时候就图谋退路，选择退到亚门啊，退到田间啊，退到埃及啊，但是最后都逃不过神的管教，而且因到神所预言的刀剑饥荒被灭尽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聆听神的心意，神说不要为自己找出路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自己做神，当你跟随我的时候，好好全心的跟，而不是跟到一半看到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就看一看上面，看看旁边没有人，自己找一些出路，预备前面不好的时候我就随时可以退，全身而退，但是死无全尸，因为你将要失去你的生命，你要失去永恒的生命。好，我总结我的分享，今天神跟巴录的对话其实是显明了他的慈爱在当中，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任何神安排的环境里面忠心的跟随， 不要在里面计算，为自己有很多的打算，不要再图谋自己的事情，成为被神看顾的忠心的仆人。因为现在我们就很像巴路所处的状况，是在末日的日子里面，这个爱的劝勉对我们更加的适用。所以因为跟随，让我们性命得保全。好，让神的话语祝福大家。